上一次我们提到罗马这个地方是在当时在就是比较远的地方。保罗在写罗马书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罗马，这是保罗在他第三次布道旅途的比较晚的时候写的。他是在哥林多写给罗马教会这一本书信。我们说因为他准备要去罗马，所以这一本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个鉴定鉴自荐自荐信一样。在罗马书罗马书有什么特点？对，罗马书是他所有书信当中比较系统的讲什么是救恩这个问题。所以就说如果读完罗马书以后你什么细节都不记得了，我希望你记住这件事情。如果有人问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最好看的一本书就是罗马书。对，所以就是因为罗马书很清楚的讲的就说到底是救恩是什么。罗马书另外一点，我想大家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记得的话，起码你记得就是这里面十五章，就是前十五章它的结构是什么。就是一到，我们就是很简单的说，一到十一节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徒，或是救恩是什么。如果就是说有一些人或是就是什么是救恩。当我们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，就是讲的是耶稣拯救我们的恩典。十二，从十二到十五，还有没有人记得十二到十五是讲什么？对，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？对，这两个是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应该问的两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？这是从救恩到行为。所以我们不是因为行为而得救，而是因为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什么？圣灵来帮助我们过这个生活。这个是最简单，我能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解释的。但是这里面就是包含着很多道理，就是说不是说光有信心就行吗？为什么还要说行为？那是因为神他救我们，他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活出来这一个。我曾经就是有人送我一张卡，这张卡上面是就是是一个爸爸拉着一个小孩的手，这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说神如此的爱我们，所以爱我们的本相。就是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，就是什么叫爱我的本相，就是爱我是我。当我愿意的时候，神救我不是因为我做得比熊健好，所以神爱我的本相。 OK， 但是神又如此的爱我，不愿意我留在原来的地方，他要带我到他的地方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，是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我们从原来的那个我变成耶稣的样子。这里面都是爱，不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就不是说为什么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开始有那么多责任。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很难享受基督徒的生活，不用享受这个词。但是如果我在这里的时候，我承认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脾气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消除这些罪在我身上引起的后果，但是神不仅在这个地方救我，而且神爱我到一个什么地步，他愿意帮助我塑造为像基督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真正的爱。OK， 所以如果就是说像你，就是说如果能用一个更简单的比喻来说，就好像是你有孩子，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陷， 那我们的孩子都是比较健康，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，有一些孩子是有缺陷，可能在学习上面、品格上面，作为父母，无条件的爱应该是按他的本相来爱他，是不是？即使他小的时候很顽皮，但是你按他的本相来爱他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人出于有条件的爱，你总是说，如果你学习更好的话，就怎么样？You know? 但是按理说，你应该是按着你的本，你孩子的本相来爱你的孩子。但是如果当你的孩子很调皮，就是品格很不好，你想不想管教他，把他带到一个更高的这样的层次？你想不想？你想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管教你的孩子，教育你的孩子，花很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为的，你是不是因为不爱他，所以把这些责任加给他？不是，是因为你爱他到一个地步，你愿意他更好，能不能理解？作为父母的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是管他容易呢，还是不管他容易？对于你自己的生活来说，你让他放纵，但是你就说 OK， 我就是养你，我就给你住的，是这样的生活对你来说比较容易，还是你每天要思考？我们说这个管孩子是斗智斗勇的一件事情，对你来说哪一种容易？不管容易，所以管教是一定是出于爱的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管他是出于爱的。所以这就是我想啊、弟兄姐妹就是要明白在这里，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大家能不能听到我这句话，就是啊、神救我们爱我们是在我们罪人的时候，不看我们的行为，只看我们的信心。神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，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，神更爱我们，所以才管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子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门徒训练，或是成长，基督徒的成长，或是基督徒的生活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觉得不舒服，我要不断跟你说要放下自己，要牺牲，要听神，要顺服神。对你来说你可能不是最舒服的。如果我对我的孩子说，但我没有孩子，如果我对孩子说你不能打游戏，你要做这件事情，他开不开心？多半他是不开心的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知道永远在神的 mind 或者在神的心里面，在神的心里面，他是为了我们最好的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能不能理解就是这个门徒训练、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现在可以理解吗？ OK， 所以就是这是我特别想大家就是明白的，就是啊，在罗马书我们很快的就是要过一下罗马书，所以就说你可以拿出你的圣经，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，有谁能在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见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为的人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好，28节，就是对，在整个福音之前，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，是。今天也是包括让你知道什么叫福音，罗马书让你知道什么是福音，也包括让你就是说知道传福音的时候该传什么。所以这一部分是大部分就是我们不敢传的。在罗马书，我想问你，你扫一眼18节到32节，在这里就是说，在整个保罗讲福音之前，18和32节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？对，如果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不讲罪，你等于没讲福音。
如果你说你信主了，啊，就说如果你 skip 这个，就说完全不讲罪，然后说你信主以后的祝福，这个基本上好像是有点欺骗的意味在这里，因为福音不是这样开始的，福音是一定是从真理开始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。在18节到32节讲的是神的愤怒怎么样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我想问大家，什么是不虔，什么是不义？
不虔是不认识，不义是不懂，不是他是己的事情，是不对己人，对人的，一个是不认识神，另外一个是对人的。
对，所以就是在这里，这是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这是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所以不虔不义。在这里18节到32节，它是一，就说一次一次这样分层次说，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和人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如果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现在来看是不是？他就这样，你和神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，基本上导致你和人的关系也出现问题。所以当你和人的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，我和神的问题，我和神的关系怎么样。当我们和人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想对方应该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先，这不应该是第一个我们应该思考的。第一个应该我们回来与神的关系，比如说打个比方，如果在家里吵架，就是说我们通常就是说，因为你怎么样，所以我生气，是你这一点做的不好惹我生气，或是对不对？现在开始我要你反过来先不想这个问题，先第一个问题。我为什么会生气？不是说对方做了什么要我生气，而是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。OK， 所以就是第一章，保罗他的，就说保罗他的思维是很严厉的，所以第一章保罗在背的时候第一章18节到32节，他的观点是。非犹太人犯罪，非犹太人他们是没有神的律法，就是没有神就是给他们的律法，所以非犹太人犯罪。第二章保罗主要是讲犹太人犯罪，有律法，所以下面到了第三章，保罗一个总结。第三章就是第九节，有时候读一下第三章第九节。
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律人都在罪恶之下。
对，所以下面他就说没有一个义人。所以就说，这是保罗前三章它的结构啊。第一章你看到，因为犹太人没有律法，也没有神向他启示，所以他讲到有一些人就会说，我们不知道神。但是第1章19到20节说，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另外，第2章第14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顺着本性，这里讲的是顺着他的良心。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一个争论，就是。没有非犹太人，神没有向他们有特殊的启示，也没有把律法交给他们，所以他们怎么样知道应该符合神的律法去生活呢？就是这个良心， 是说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这个良心在我们里面有神的律法，所以你应该知道杀人是不对的，应该知道怎么样是不对的，怎么样是不对的。现在我们回来看，我们说这个良知是不是信主的人和没有信主的人都应该有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是说保罗的第一个观点就是，没有律法的不知道耶和华的那些人，按着他们的良知也应该做出来符合他良知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完全按着良知去做良知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做出没有良心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第一个，就是非犹太人犯罪。第二个，犹太人他们就更特殊了，犹太人是有专门律法给他们的，有神给他们神迹看来伴随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面，他们都没有符合律法，所以他们有罪。然后所以到最后，就是保罗就一个观点，就是没有犹，就是非犹太人也犯罪，犹太人也犯罪，所以就是所有人都在罪的控制下面。所以能不能理解这个？所以就是到第三章二十三节，我说读一下第三章二十三节。
因为全都犯了罪，必须要神的荣耀。
对，这里基本上是对犯罪一个最好的解释。什么叫犯罪？你来告诉我，如果有一个非基督徒问你的话，什么是罪？什么叫犯罪？我哪里有罪？我都是一个好公民。有没有人谁？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OK， 如果我们的祖先犯了罪，所以我才有罪，那岂不是神很不公平？就说他们做的事情，我要付这个代价。OK， 很好，还有没有？
这就是罪，就像我说的，因为对非基督徒来讲，你怎么都不了解，你跟他说神啊，说什么他更不了解。所以说最基本的东西，人性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最应该是很明显。
嗯哼。很好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我们怎么解释这个？哦，没有关系，这个一定是圣灵的感动你才知道这有罪的。嗯哼，对，对，第三章二十三节就是这里面就是我可以用一个比较，就是说以后你解释罪的时候，可以就是用这个，这是其中一个，就是说可以用这个解释罪，就是啊，就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就是关于罪的解释。OK， 就是假设这是一个法则。OK， 什么叫重福音？OK， 这样子的话就是重福音。罪，它的最原始的就是，OK， 或者叫。赦天，所以就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，如果我们把这个红心是神完美的标准，赦天就话可能赦在这里，可能赦在这里。甚至可能设在外面，可能设在里面。OK， 我们经常会说，就是确实是我确实承认，就是说，即使我信主了以后， 还是有很多非基督徒的品格比我好。你们想想看，所以你们自己的也承认，那更何况我没有信主的时候。所以我到现在我都承认，有很多非基督徒确实做得比我好，我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。但是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有什么共同点？
没有，是
舍友，都是这样。即使我们在就是运动的时候，可能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九环、七环、六环、五环，好像是这个是有分等级的。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神的角度来说，他们都是一样的，因为都是神。所以只要是这样的话，从神的角度来说，这就是对的。要注意，这是从神的角度来说，不是以我为标准，什么变得有罪，而是以神为标准，我们都有罪。所以这就是叫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在这里。亏缺，满的才叫满，任何一点点的缺都叫亏缺。很有可能我缺的比较多，你可能缺的比较少，但是在神看来都是不满。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对罪的定义。当然罪的体现第一就是不认识神，不把神当神。要求独立，独立于神，然后这些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后，接下来这个事件就在语言的关系上。通常我们说到骄傲、嫉妒、仇恨，这些都是有对象的，其实是有对象的和人的关系。所以就说，你可以这样去，就是解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，所以我们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出来。这是一个简单的，圣经里面说罪的结果是什么呢 ？OK， 每一节经文，有几节经文，罗马书几节经文，大家都希望大家背下来。第一个就是第二章、三章、23节，世人都犯了罪。亏缺的神的荣耀。下面一节我要看看第6章10-23节。
6章23节，有谁读一下？对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用你自己的话来告诉我，什么叫罪的工价乃是死？还有呢？OK， 这是圣经说的罪的代价乃是死。所以就是说前三章保罗就是用这个来先说非犹太人犯罪，犹太人犯罪，所有人都犯了罪，所有人的结果都是死亡。然后从第3章21开始，保罗就说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死。这就是从3章21节保罗提到的因信称义。OK， 因信称义。有谁用你自己的语言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因信称义？什么叫因信称义？
耶稣为我们世人做了实验，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就是出了罪。
OK， 其他人有没有其他想法？你有没有，就是你自己，你其他人怎么想啊？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能够完全按着神的旨意生活，那你是义人吗？现在？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是称义的吗？被称义的吗？
是，因为我觉得，对，其实我是觉得。
OK， 其他人有没有？
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其实都是罪人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脱离这个罪。只有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为了我们付了这个十字架，那就把我们从罪的这个捆绑当中可以解脱出来。虽然说我们还犯罪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了这个。神就算我们是一个义人，其实我们还是罪人，但是神算我们。
嗯，这个词用得很好。嗯哼，
我觉得就像是，因为罪人犯了罪，所以说那个亚当夏娃犯了罪，所以说我们就原罪，但我们就隔离了。但是后来神让耶稣来救了我们，那么就说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相信了福音，那我们就称义了，那我们就再次。属于神的儿女，那么就是说，是教育好的，让我们是称义了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完美的人，就是好像不是。但是至少是我们有培养前途。
有培养前途。OK， 那你们都有培养前途吗 ？OK， 刘洋，你刚才怎么想说什么？
我反正说自己是蛮强，反正主要是重点就是一个信。
OK， 一个信。
就说不管我们说什么信，因为其实本来大家都是不义，只不过因为坚持这个信，可能就会成为很基本的自我。
对，其实大家都说得很好。我就是其实大家的答案都很好，我只是就是就从他原来就是一开始这个词的意思来跟大家很简单的。就是打一个比喻，就说什么叫称义，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在法庭上的用词就是它的英文 justification， justify 称义，在法庭上的话 ，OK， 刘洋是法官，刘乐刘洋是法官，然后就是我是罪人我有两种方法可以被称义。Okay. 第一种方法，如果 S 现在就说我是罪人，意思就是说我就说现在他有人起诉我控诉我 ，OK， 不一定我真的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就是说我有两种可以 justify 我自己的，可以让我自己称义的。第一种，我就是证明我自己没有罪。当我没有罪的时候，我肯定就是被称。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能够辨别我真的是没有罪，然后刘洋他听了以后觉得是这样子，所以刘洋现在宣布 F 你无罪释放，我就可以走，对不对？你被释放了 ，OK。第二种情况，在当时的 法律的情况下是这样的。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付这个代价，我有罪，但是我付代价。OK， 第一个是因为我没有罪，所以我当然可以释放。第二个就是我有罪，后来我说对，我承认我有罪。然后卢阳就是说，啊、你这个罪打50个板，然后其中一个打极刑，打了我50下。这个时候我已经付了这个代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打完我了以后，这个刘洋就说：“好，现在你也释放。” OK， 所以这个是称义，这两种情况，对不对？如果按着这样子一个 background， 这是背景，当时这个背景啊，就是在这个词的原来。我现在想想，现在在圣经里面说谁是法官？神是法官，谁是罪人？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情况？
罪人，
下面这一种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们没有犯罪，所以这个肯定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这是前三章保罗告诉我们的，保罗的争论就是他的论点就是这个不可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到这一个可能。OK， 我们都认罪。谁付这个代价？
应该是我。
对，应该是我们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6章23节，公价，我们该死，对不对？但是事实上，谁付了这个代价？耶稣他自己。就好像是说，我现在说啊，我有罪，我真的承认。我有罪，然后他刘洋判我50大板。当刘洋他判完那以后，他自己脱下这个法官的衣服，他走下来替我受了这个50大板。这个代价有没有付？
付了，
所以我可以被释放，我可以被释放。这就是主耶稣替我们做的。神因着他的公义，他一定会审判。因着一个法官的公义，他一定会审判。Esther有罪，所以要打50个大板。但是神因着他的慈爱，他自己替我们受了这个惩罚。这就是因信称义。大家能不能理解？嗯。
我有一个，这个是圣灵上的。
我们都要死，首先对不对？就是我们都要死啊。所以就是说，按理说就是说，我这个就是有一点背景，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本来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可以一直生活在伊甸园里面，当时是没有死。但是当他们去禁果的时候，神说，当你吃的那一天，你们就必死，对不对？那一天他们没有死，但是那一天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。所以第一个死是什么？他们灵里面和神的关系隔绝了。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神再说一句：“我们不能让他们继续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。”所以到了创世纪第6章的时候，就发现第一次死进入了人类，就是不管他们活几百年、几百年。700多年、800多年，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死了，800多年死了，这是第二个死，就是肉体上的死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个人认为就是必要死，就是身体上面的死，也是当时罪的一个后果。但今天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可能更严重的就是灵里面与神隔绝。
是，我以前看就是说，他是首先第一点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肯定身体都会死，因为我们的罪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我们死的这个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和神隔开，其实本身就是死，就好像说是你的树枝在树干上面，你折下来，折下来之后它其实已经有生命，但是你看这叶子什么还是绿的，看着好像还是有生命，但是慢慢的就枯干了，就像我们人。如果离开神的话，就是从 不是很准的本身就是死了。
嗯 ，OK。然后我们就是，如果我们被称义以后，我们看一看就是最联系的，就是一连一系列的变化是什么？第五章第一节，有没有印象第五章第一节？
OK， 这里说到一个与神怎么样相合，与神相合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很深的去体会这个与神和好，这一个对我们的自己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之前我们可能是我们不是可能是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神的仇敌。那一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根本就和神隔绝的，对不对？当你与神隔绝的时候，即使神你不能跟神沟通，你不能听神对你生命的旨意，你更没有能力去顺服神，去活出这个样子，或是根本没有这个关系，对不对？和好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有这个关系，你可以和神沟通，你可以听到神，神也听到你。这里面的话就是需要我们就是与神的关系越来越深的时候，才能明白这个与神和好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在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与神的关系。OK， 下面就是我们要很快的，就是 move on， 就是我们看就是与神和好了以后，就是我们要十一节，第五章十一节。对，以神为乐，和好的生命必然带来平安和喜乐。大家，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能不能，平安和喜乐是圣灵的果子，是你与神和好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。但是我很多时候听弟兄姐妹说，我求平安，我求喜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很少求我们和神的关系好一点。明白这个基本上是对我来说是脱节的，你和神的关系不好，自然就没有平安喜乐；你和神的关系好，自然就有平安喜乐。但是我们经常不管神怎么样，他跟我说什么我也不听，但是我要求平安喜乐，就是有一点点我认为是求错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，就是说你和神的关系越好，自然就有越多的平安喜乐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，是不是？不可能是你和神的关系很远很远，不聚会，也不跟神交流，你就有这种就是长久的平安喜乐。是我能看到，就是熊健，因为今年我跟熊健的就是陪他走了很一段，我真能看见你这种平安喜乐。今年就是这一年里面，真是由心里面发出来。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体会到。对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后果。我们帮弟兄姐妹求或怎么样的时候，更应该求什么？他能够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经常求那个果子，但是不求圣灵。真的，我们求果子，不求留在这个树里面。我不留在这个树里，我怎么结果子？是不是？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。我跟你说，智慧从哪里来？当你留在基督里面就有了。真的，平安喜乐、智慧的心、爱、忍耐，这些都从哪里来？都从你和神的关系这个树来的。你的任务就是留在这个树里面，你的任务不是自己造几个果子出来。但是我们经常真的是很努力去造果子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造个平安出来。我们的责任是留在神里，按着神的吩咐去做。当然是就是能在我们能理解的，我理解到多少我就顺服多少。你理解一点，你知道一点，你就做一点，这叫你留在里面，让这个果子自然而然的出来，这是平安喜乐的生命。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帮助弟兄姐妹认识的。 后面我可能没有时间讲，但是第六章和第八章，那是关于圣灵在我们里面以后，我们怎么过得胜的生活。这是这里面就是有讲到很多罪的征战，与罪的征战。保罗也有罪的征战，保罗自己也有，所以他才说，我里面想做的我做不出来，我不想做的我反而做了。这是一种规律，凡是规律就用要用另外一个规律来抵消。 OK， 就好像是说如果我这样一直伸着我的手，我能一直这样子保持多久？你能保持多久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为什么？重力，地心引力，因为这是一个规律，对不对？唯一一个办法可能可以一直保持的是什么？支撑，对，用一个反力，因为那个是另外一个律，对不对？保罗就说，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不能，真的是有一些事情我不得不去这样做，我好像被控制了一样，我忍不住的发脾气，有没有听说这个？我忍不住的嫉妒，我忍不住的担心，没有办法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规律在你里面，你抵消不了的，你自己努力改不了的，真的改不了的。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依靠另外一个规律，也就是圣灵。这个是简单的说，就是说起来比较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所以这一个什么叫依靠圣灵，我给大家两句话，就是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，就是依靠圣灵。依靠圣灵包括常向圣灵祷告，常默想，就是从现在开始，就是如果我是要改我的脾气的，我每天把这件事情放在圣灵的手里面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温柔，多想主耶稣的温柔，然后多求圣灵的能力。祷告是你支取能力的一个最大的武器。第二个，顺服圣灵，只要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一点点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先这样做，舒不舒服？经常我们自己天然就说，我凭什么要顺服他？我凭什么？没有凭什么，没理由。圣灵如果这样带领你的话，也就是说我愿意，你试一试。如果当你愿意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这样子做的话，你一定能经历什么叫圣灵充满你，然后这种平安喜乐从被圣灵充满而来的，真的你就开始经历神。所以这里面就是第六章和第八章保罗要告诉我们的，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过基督徒的生活。告诉弟兄姐妹，不是自己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不是自己要改变这个，要靠着圣灵的能力。OK， 所以这是罗马书或许我们下个星期再看看，就是过基督徒的生活那一部分。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